我们今天晚上来继续看第二篇啊。我们今天早晨看到的信息是关乎称义啊。那么称义的教义你们可能很少有机会，你们知道这个教义很对我们基督教很重要，但是可能很少会下功夫去推敲这个教义啊。今天早晨我们选的这个经文呢，可以算是新约圣经讲到称义最古典的、最经典 classical text 啊，这段，因为它的这段经文呢，只有六节，但六节它里面涵盖的信息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神的国按照罗马书第14章17节，他说神的国是在乎公义、平安或者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第二堂我们来讲 Erene 和本翻译成为和平，其实翻译成平安比较好，因为这里所讲的 Erene 比较是偏重在属灵的，我们内在跟随圣灵而产生的平安啊。关于这个平安呢，是非常结实的啊，非常结实的。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很短啊，罗马书第8章13节的下半句啊。我们或从13节一起来读好了。来，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一个很简短的祷告，说这段经文虽然是很短，但是影响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特别是在我们追求成圣的路上，却是圭臬。我们要去落实这个经文在我们身上，是一生之久。我们也求主你一路上的带领我们，能够一层过一层，一山过一山，在成圣的道路上追求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我们方才读的这个13节再往前一点哈，第5节，我们一同来读。来，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第6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看到这个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那么13节他说，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活着呢，它会带来一个属灵的平安在我们心中作住啊。罗马书对我们基督徒非常的重要，它几乎是一个像属灵的地图一样啊。那么罗马书在第6章呢，它的主题就讲到了成圣。我比如我们今天早晨第3章的第21节起呢，是讲到称义啊，一直讲到第5章的结束。那么到了第6章起呢，它开始进入到讲到成圣。那你如果真的要看成圣的话，你会发觉我们的新约讲到成圣的时候呢，它有两个方面啊。罗马书第6章呢，第1节到第10节或11节，它讲的成圣呢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啊，你可以中文把它翻译成为了断的成圣。就这个成圣呢，像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哈。我们这个人一得救啊，真的是蒙了很大的恩惠啊。譬如说重生，神把新生命原则一次永远的种在我们的里面。称义呢，神把今天早晨我们所诠释的这个称义的恩惠，也是一次永远的赏给我们。还有一个其实叫做了断的成圣，这个了断的成圣呢，是神儿女蒙恩之后那个圣洁的根基，这个圣洁根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呢， 好像盖房子一样，那个根基就打在我们新生命的里面，也是一次永远的，真的都是白白的恩惠。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三个恩惠，它都是我们几乎是被动的承受，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就进了我们属灵的帐。那么罗马书六章的十二节以后呢，他开始讲到所谓的渐进的成圣啊。当这个渐进成圣呢，我们就发觉这个动词的语气都不一样。那么前面呢是直述句，平铺直述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成就什么恩惠。那么从第十二节起呢，就开始有命令啊，这命令语气，神命令我们要不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那么换句话说，这个部分呢，起就是我们所要摆上的。这个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叫做渐进的成圣啊。那么从这六章十二节十三节呢，他们也讲到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身上做王啊，不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等等等等啊。那边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要把罪，我们要致死罪啊，要致死罪，然后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啊。那么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一节呢，他就讲到这个致死罪这一方面。这句话他说，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他讲到两件事情啊，讲到这个哪两件呢？当我们摆上我们的本分，把罪致死的时候呢，那么神就会叫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成为圣洁，活着就是说在圣洁中成长。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成长啊，其实属灵的成长。最重要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三节的下半一句话，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你要追求必要活着吗？可以。你要追求必要活着，那么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致死你身体的恶行，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看到得生命在乎致死罪， vivification 在乎mortification， 就是两件事，致死得生啊，得生你不需要去追求生命。照着罗马书这里的诠释，当你致死死的时候，你把该死的把它致死的时候呢，自动的你的心声就会发旺起来，这是新约圣经的逻辑的走向是这么样的啊。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在致死上面我们不卖力，我们不尽责，不加把劲，而一直在追求参加各种的特会，各种的什么门训小组，这个那个的，就在追求操练什么，操练这个生命成长。假如那个生命成长的那个课程里面都没有讲到如何致死罪，而且不把重点摆到致死罪，我可以跟你打包票，那些都是空包弹。你再不知道什么叫空包弹，我从前当兵的时候是步兵啊，空包弹就是你这个枪打进它里面也没有炸药的，你听到响声碰一声，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我们在追求属灵事情上，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结实哈。所以我们在整个罗马书他所讲到的都是救恩的故事哈。那么这是也是文艺复兴的名画，当亚当夏娃左边吃了蛇试探他，建议他，诱惑他，蛊惑他去吃禁果的时候呢，人就堕落了啊。这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原罪啊。原罪呢，就是人抗拒神的旨意。当人堕落以后，有了原罪以后， 那么当然他就必须从伊甸园出去，所以他们就从伊甸园出去了。从此以后人的本质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所说的基督教所说的原罪论，圣经上没有原罪这个字眼，但是的的确确所以原罪也者就是当人，特别是我们的祖先亚当，他违反了神的旨意去吃禁果以后，他的生命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就跟生命的源头断绝了。这个断绝呢，就祸及所有在亚当里面的族类，包括你和我，没有一个人例外。那么圣经的救赎故事呢，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起，神就开始了救赎的工作。那么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呢开始起就告诉我们关乎称义的恩典。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一般说我们的原这里还没有写今天不是讲的原罪呢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在神面前有罪的观点，这个叫做 guilt 或者罪疚罪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里面生命真实的败坏 original corruption 那么我们在神面前那种犯罪的光景呢，那种的罪疚呢，那么神是用称义的恩惠来改变它。那至于我们里面实际的生命的败坏呢，神就用成圣来解决它。我们刚才提过罗马书第六章起呢就开始讲这个，第六章的一到十一节，那他给我们第一个恩惠呢就叫做了断的成圣。我是这个纽约的帝国大厦，我是从前还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出差，1978年到美国出差的时候，然后别人带我们去玩帝国大厦，哇，那是100多楼，一进去以后呢，那么就坐电梯，可能到了将近100层，我记得剩下的还有30几层呢，他说电梯到此为止，剩下的你要自己去爬。我觉得这个有点跟成圣有点类似。可能80%吧，神给我们一个很大一笔的恩惠一得救以后把你提高到某一个高度，到了那个高度，剩下的那高度不是神就不管我们了，神还是要管我们的，那这个叫做渐进的成圣，神与我们同行来制止我们里面的罪，这特别是对付到我们里面的那个败坏那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啊，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他说父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这句话他不仅是讲到称义的恩惠，讲到重生的恩惠，他也特别是讲到了断的成圣。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你会发觉我想我们基督徒都有这种经历。一得救的那天呢，大部分说如果是成年人得救的话，得救前得救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野，得救后以后啊，很多事情都改变。我记得好多年前在纽泽西州教会曾有一家归属，男主人呢夫妇就他们来到教会一阵子了，有一天就是每次到了这个洗礼的时候，这个男士就跟另外一个姐妹在说你这是洗礼，你要不要受洗啊？那个姐妹就说你受洗我就受洗，好啊，我要受洗啊，我受洗啊。那他说那我就受洗了。所以后来是别人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位女士要受洗，我比较不会惊喜。那么他是基督教家庭出来的，他妈妈在我们教会他妈妈是个基督徒，所以我觉得是蛮顺理成章的。但作为男士的话，我就觉得我是觉得会有点惊讶。我后来感谢主，他真的受洗了以后呢，就听他讲一些见证他见证挺有趣的。他太太先归主， 归主之后呢，这个人呢、啊，他就喜欢抽烟，他的那个女儿啊很厉害，那个灵得很，他只要在他们家里面或门外面抽烟的话，他女儿都会嚎啕痛哭，所以搞得父亲啊，就是这个主人呢、啊，他一回到家就不能抽烟，非常的困扰，有烟瘾嘛。那么后来有一次呢，他就想起来，看到你们基督徒常常祷告，那他就说，他主耶稣，我跟你祷告，我跟你祷告以后，若是你把我烟瘾拿掉的话呢，我就来信靠你，因为他来教会已经一阵子了。他祷告完以后，奇怪，祷告完以后，他烟瘾就没有了。他觉得是真的假的，所以他又祷告，他主这次不算，这可能是刚好碰巧，碰巧。那么他要把这情，他说要把这情况要 reverse 回去啊，如果真的是因为祷告而烟瘾拿掉的话，那我现在祷告，如果再祷告烟瘾又回来的话，代表我前面祷告那就是真的了。他祷告，他真的烟又跑回来，他就很害怕，他就这么来去去哈。那我是听他的见证里面呢，我记得同时受浸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姓林，这弟兄现在还在原来的 Trinity Church 啊。这弟兄的脾气是不太好的，他受，因为他们受洗的时候都要做见证。那么这个弟兄做见证，后来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呢？他说，我发觉我的生命改变了，每天上班要开高速路，他最生气的就是有人擦他的罪，要是有人在他前面擦净的话，他会很生气的后面这个逼近他，或者再开到前面去擦他影啊，如此这样。他说，但是有一天起呢，当他被别人擦净的时候，他里面那个劲啊就都没有，因为那时候他发觉他已经信主了，他就比较能够谦让哦，他有了谦让的美德在他里面，他发觉他改变了。因为我发现这两个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哈、啊，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弟兄，这个人信主做这个圣灵的工作啊，因为受洗要受洗，我就访问他们呐、啊，我记得这个人姓岳啊，岳，他是北大教授的一个儿子，哇，那是在这个文革的时候啊，他们家被下放到青海，所以他们那个整个社区里面的那些老师都是北大的教授。后来文革之后，他们就特考就进入到北大。哇，那个人非常聪明啊。因为他太太是基督徒，后来他也信主了。他就说，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信主了？他说，牧师，我发觉我最近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我骄傲不起来。他说，我原来是一个非常骄傲，我能力很强，在公司里啊 AT&T 工作，那时候叫贝尔实验室工作。我能力很强，但是我发觉现在当我要骄傲的时候，我里面会不舒服。你会发觉没有，这些都是生命的改变，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典型所谓了断的成分。当你一蒙恩的时候，神把一个圣洁的生命啊，一股脑儿的灌注到你的生命的根基里面，让你的生命发生很大的改变，变成有一个力量排斥了烟瘾，有一个力量能够谦让别人，特别在早晨开车的时候，有一个力量让你能够胜过里面的骄傲。但以后他还是要追求要胜过他的骄傲。好，我看这里这个父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里面，我们搬家了。罪恶的权势真的与我们何有干啊！但是我们要提防属灵的赝品，为什么？因为在追求成圣啊，是非常非常贵重的一个恩惠啊。那么，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对付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 mortify， 把它治死，不是死缓，也不是有期徒刑，就是把它治死。你不要想去教化它。啊，我们那个救生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把它治死。但教会这里面，我这边提出两个，一个叫做 let God and let go and let God， 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讲这些东西哈。哇，这个东西在美国教会华人教会流行了好多年。当你要去对付某东西，对付不来，哎呀，让别人哎呀小张啊，你就不要那么样的当神了， let go and let God， 让神来对付吧。这种都是似是而非，没有这回事情。有时候在祷告会会听到说啊，我在这恨我的旧生命，我对付我的骄傲，但是我对付不来，所以主耶稣，我把我的骄傲放在你的手里，我求你来对付，奉耶稣名阿门。我告诉你，这种祷告我们不能阿门，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祷告，这个经常会听到的一个祷告。为什么呢？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罪恶，那你该怎么办呢？美化他，宽容他，宽待他，让神来对付他，没有。你等候神，神在等着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制止他。还有一个所谓的竞争灵命法，去参加一些的退休会，退休会譬如说啊，祷告以后呢，哇，这个人就这个云游向外。那像这一些反正没有真正带领你去鼓励你去制止你的旧生命的这些所谓的追求灵命的法则呢，都没有终极的效用。那么就是灵命竞争会带你读圣经，读圣经是一个 tool， 是一个工具，但工具不能够取代你来走天路，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做属灵逃避，也不要做自我的安慰。有很多诉诸感觉的东西呢，都是一种的误诊，因为这些都是赝品。这些东西只告诉我们一个珍贵的消息，那就是因为成圣是非常的珍贵，所以呢它会有赝品。凡是有赝品的东西都是它珍贵，不珍贵的东西是不会有赝品的。成圣发生在今世，是要我们每个人去参与，每个人尽上我们的责任。而且它一旦影响我们，它是影响到永世。我们呀，大概在2000年99年底到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教会有一个社区有一个太太，她 cancer 复发，好年轻啊，过世的时候才36岁，在33岁的时候34岁复发，在我们教会她待了1年半吧，乳癌，复发以后被带到我们教会来，信了主，真的是好追求，很感人。她常常讲一句话，跟她都。这边帮他姐妹说，他说我信主这么短，我要带什么去见我的主？他常常讲这句话，我要带什么去见我的主？可能我们今天都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可是我们总要准备预备好自己，我们要去见主的时候，我们要带什么去见我们的主？带我们的福赐，带我们的恩赐，这些都是今天该做的哈。我想最重要的是圣洁的成长，我们在成圣上面所产生出来的那个结果，因为这是可以存到永世，非常的珍贵。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8:13，他说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啊。这个身体的恶行的恶这个字呢，我们和本有的时候翻译啊，它有时候加了一些字，恶是原文没有的，致死身体的行为。那翻译者呢，像跟 NIV 也是一样，他认为是这个意思，就加上了这个恶这个字在上面。NIV 加字一般来说他不告诉你他加了什么字。King James 的有的 King James 圣经或 NASV。他会用斜体告诉你这是我加进去的字，和合版他会用打点，手机版可能看不出来啊，所以我还是拜托弟兄姐妹带一本圣经，说带一本好的圣经啊，你自己能够做一些 note 啊，所以我们身体的里面呢住了一些妖魔鬼怪啊，那么第6章的这个 十二节他说顺从身体的身子的私欲，在我们身子里面呢藏了一些所谓的私欲。我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当兵将近两年，有半年是在金门前线。在金门的时候正好碰到待了半年，所以部队要回防，回防的时候呢整个部队就就来到另外一个地区。我们这边待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以上，将近两个月，到那边以后换防了。那么换防以后我就跟班长要去交接，那另外一个班长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在这个金门岛这个丹贝尔中部北边靠海的地方，这面有好几百公尺是我们这个连的这个交接地方。张排长，那这几百公尺就是你们的责任了，很多很多的沙堡，什么叫沙堡？就是那个枪堡啊，在沙堆下面，因为我们已经走到靠海边，回头看，他这边有几百个沙堡，我说哪里有？他你仔细看，稍微出神，走近看，那都是枪眼，都是枪眼。到了作战的时候，那士兵可以进入到沙堡啊，对海边啊射击，哇！那站在海边这边面对几百个沙堡，我是铁死无疑啊。事实上啊，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里面呢不知道有多少邪情私欲的沙堡，它冷不防的对我们射击，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过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一个生活。七月起，大陆又 release 了一套新的电视剧啊，《延禧攻略》。我告诉你，你可以从神学角度来看它这些。反正它这种戏剧，不管是什么《甄嬛传》啦，或最新的出来《如懿传》，这差不多千篇一律，就是说人是败坏的。这个败坏是特别显在后宫那些珍妃的勾心斗角里面。像他这部剧，大概里面是两个好人。富察皇后还有璎珞，这两算好人，其他通通都坏的。开头是好的，到了最后，到了利益冲突的时候，对方就要黑化。那么，是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告诉你，我到今年服侍主四十年，中间没有断过。四年经验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可爱的。诗篇十六篇呢，诗篇十六篇有一句话是非常的宝贵。十六篇怎么说呢？他说，论到第三节哈，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怎样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这篇是大卫写的，大卫这辈子啊，我告诉你啊，那个不知道被他出卖几回了。所以论到世上的圣名，他照例呢应该是他们又坏又炸，是我所痛恨的啊。大卫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句子，为什么呢？你人生走到后来以后呢，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你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些光景呢，你至少要有感谢主啊，我蒙你的保守，没有堕落像他那样。所以呢，我们曾经在台湾高中的时候还读过一些论语啊，论语上有一句孔子的话我是最喜欢的，见人有过怎样则哀今而勿喜。你看到别人犯过的时候，你要去哀今，去怜悯，要感同身受，而不要去窃喜。哎呀，这个家伙，你看看我当初就不看好他，你看看终于露馅了他现在虽然没害我害到别人，但是我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应该哀心而勿喜为他祷告。加尔文讲的蛮好，加尔文说你在那些犯大罪的人身上呢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因为他缺少了神的保守，而你有 神没有让你堕落像他那样，神让你看到就是提防你说，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保守，我也会堕落像他那样。我想大卫写这样的一个句子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我想人心真像鬼屋啊，我们要小心，里面真是有不知道多少的那个色情用的沙堡，冷不防这些私欲、这些败坏会把我们羁绊住，使我们做了我们所不愿意遇的，我们却把它做出来。像保罗的不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身体是神造的，是好的，但是残存在里面的罪行是败坏的，人心像鬼屋，败坏就藏在生命的各个角落，它正是我们要致死的对象。所以当我们每多致死一样的罪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就向前迈进了一步啊。在我们追求成圣的路上，当一个人有心要去追求圣洁，他对圣洁有盼望、有憧憬的时候，那么这个撒旦还是有一个办法，他会让你变成被动，让你变成怠惰，让你把这个盼望呢放在神的身上，或放在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放在教会的身上。就像挤公共汽车，你这个人站在那里，你不用出什么力气，别人就把你挤住了。不，致死罪，致死我们自己的罪，主动权在乎我们自己。所以呢，八章十三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这个是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必要否则。是谁来致死身体恶行？是圣灵来帮你做？不是，我们自己，你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的话呢，有个结果，我们就要活着，我们的新生命就要成长。千万别搞错了，千万别搞错了。那么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在这里，它有一个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它有一个主持上的变化。在这个八章十二节的时候，他说我们如何如何，然后到了十三节突然预转，他说你们如何如何。因为我想使徒是特别要在这里要弄清楚那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开头讲我们如何如何，但是讲到要致死的时候，你们要自己去负致死你们身体私欲败坏的那些的责任。圣经上有很多的经文都是论到类似的哈。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你们既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所以第十三节他说我们立志，我们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可是在我们生活上显出来的呢，第十二节是我们恐惧战兢的去 work out 去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第十二节是非常 Arminian， 十三节是非常 Calvinistic， 很有意思的哈。神会帮助，会引导，但是呢，真正去做、脚踏实地去做的呢，是我们自己。这个责任是完全不能够掌握在别人身上，方向盘在我们的手里，油门踩在我们的脚下。追求圣洁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八章十三节呢，使徒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措辞强烈的一个动词，他说致死致死。这个字呢，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呢 是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在那边看到有一幅图画，是讲到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等等等，然后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的定十字架就是治死啊，就是被治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要去治死我们的罪呢，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罪把它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是被那些罗马兵丁钉死的，而我们里面的罪是我们自己要把这些罪把它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定死是一个，是就像是一个残酷的刑罚，没有第二条道路啊。因此呢，那么当圣经上说要我们把里面的罪恶钉死的时候呢，致死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圣经上的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我们背起十字架，就是我们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把罪恶钉死在十字架上，舍己啊。我一个人致死自己的罪行，如同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叫舍己，舍己就是把我们里面长存的罪，天天走在哥哥他道路上的时候，把他致死。因此呢，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这个致死在这里，他所产生的那个 tense 是现在时，他不是 else。保罗很喜欢用希腊文的过去式，一时永远。No， 在这里不是一时永远，这个致死是天天发生的，现在是时刻都发生的。那么致死什么呢？乃是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刚才讲过了，在这个新约圣经几乎大概有90%以上是这样分歧的。那么soma 你把它翻译成为身体是对的，它是中性的啊，中性的神所造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是sarx， 那 sarx 这个字呢，通常翻译成为肉体，它有不好的意思在里面。我记得从前我们常常喜欢吃饭时候要那个祷告啊，有人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是来喂养我们的肉体啊。如果你这样祷告，那些比较在教会久一点的信徒啊，就会觉得这个祷告用字不太恰当。为什么？肉体在和合本圣经通常是翻译 sarx 是不好的意思，是那个堕落的败坏。那身体呢是中性。你若这样祷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饮食来喂养我们的身体，而不是肉体。但这个是新约或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它的用来区分 soma 跟 sarx 这两个字不用的不同的一个用法。那么这个字词有点类似那个 cancer 治疗的那个标靶治疗法。这标靶治疗法，我在这几年看到在有些生病的人身上，有一个姐妹，我离开纽泽西的时候，2013年，我离开以后，2014年，她生了 cancer， 到我不久前回去，她到现在都还活着，都还能够 function 的呀。她就是用一些医生就是用，她一发现就已经肺癌四期了，标靶治疗啊，标靶治疗就是对准你里面的 cancer cell 狠狠的打。但是尽量不去伤及你周边没有不涉及到癌症的这些的细胞。那么圣经上所说的这个致死可以算是一种属灵的标靶治疗，来致死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我们里面的灵魂，我们的身体还要奉献给神的。罗马书第六章不是这样吗？要我们奉献给主的是主所创造我们那一个好的部分啊，所以这两个要区分的清楚哈。好的，卡住了。好，没关系，我们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二节，我们要再稍微回去哈，说你们要有圣经啊。八章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 啊，他要这样看来，我这个要按照原文翻啊，我们是债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啊。这个八章十二，这八章十二节，然后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会发觉他的话没讲完，然后呢，紧接着就是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照理讲，他这句话的气势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是在乎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的，我们乃是欠圣灵的债去顺从圣灵活着。但这句话他没讲，他就跳到了十三节啊。我们如果顺从肉体活着的话，就必要死；若顺从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所以我在这里就从十二节来讲的话，我们在追求圣洁的上面，我们要注意知道我们是乃是欠圣灵的债务。好，那么从十三节这里来读，我们看十二本来看的话呢，似乎圣灵在这里蛮低调的，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而行，必要活着。那好像圣灵是参谋，圣灵是帮助，不错，是我们是主角，我们决定要去致死罪，然后我们靠圣灵的帮助，圣灵是来帮助我们的，他就比较低调，他不是引导我们，而是我们靠着他的帮助，这样的一个。那是不是这样很低调？其实并不是的，并不是的。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在那里我们看到圣灵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啊。因为你看这个第五节第四节，他说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随从圣灵，什么叫随从圣灵？圣灵引导我，圣灵在前面引我嘛，叫我跟他嘛，对不对？是很高调的啊。第五节呢又讲到随从圣灵，然后呢第六节讲到体贴圣灵啊，体贴圣灵。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前半段，我们看到在我们追求圣洁的事情上呢，圣灵是非常积极的引导我们去致死我们身体的罪。那么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呢，是罗马书第八章的叫做平行经文啊，都是讲到成圣的事情。在那边让我们看到呢，这个追求圣洁是一个属灵的战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我们是圣灵跟情欲相争的战场战场。那么那边五章十六节他就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五章二十五节他说要靠着圣灵，这个都是翻译的问题。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二十五节，不管是靠着圣灵的靠着，还是顺着圣灵的顺着，以及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的靠着圣灵的靠着，这三个字我告诉你啊，通通都是希腊文里面的搭配，叫语格啊，叫做间接受格，间接受格。所以间接受格在希腊文里面呢，它也是它有好几个意思啊。所以呢，它原文没有介系词，它是用语格来表达的。OK， 所以这三处呢，只有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翻译的比较强烈。顺着圣灵，什么叫顺着圣灵？圣灵引着我们走。什么叫做靠着圣灵？我是主，靠不靠在我，用不用在我。其实如果把罗马书第八章读好好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好好读的话呢，我们觉得最好的翻译，这语格在这三处应该把它一致化，都翻译成为顺着圣灵。好，我把八章十三节我再这样读，他说若顺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同样的这个句子呢，我们在前面第四节，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为什么随从？因为圣灵在带领我们啊，随从圣灵，因为圣灵的带领我们，所以圣灵他有一个旨意来呼召我们，来率领我们，所以我们的反应就应该去顺着他。当我们说顺着他的时候，就代表圣灵在我们致死罪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是非常的高调，非常的高调。虽然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要去致死我们的罪。当我讲这些，我不知道大家你心里会不会觉得很繁复，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的生，我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微妙的。这些微妙你要是不把它调整的话呢，你会发觉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在追求圣洁上面，因为虚伪的观念没有校正的话呢，会影响到我们追求圣洁的那个心态。所以靠着圣灵就是顺着圣灵，顺着圣灵。当我们说是靠着圣灵的话呢，圣灵的角色比较像参谋；当我们说顺着圣灵的话呢，比较凸显我们仆人的身份。毕竟来说，圣灵宝贵是他是主，我们应该顺着他。在美国的教会福音派是过去几十年常常有四个字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要做什么？小孩子绣在那个 T 恤上面。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搞另外一个字眼 WWSD。What would the Spirit do？ 圣灵他要怎么做？我们清楚明白他的旨意的话，在致死罪的事情上呢，我们就应该去顺服他，顺着圣灵。如此做呢，那么就对了。我们是到9:10是吧？还有40分钟啊。在以赛亚书第30章有一段经文，我们很多人基督徒信主的都会听到，以赛亚书3:20-21，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资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资。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这个经文告诉你说，圣灵带领我们像教子一样，他保护是在前面带领我们，但同时当我们走偏的时候，他会越有声音在后面来对我们说，你该向左还是向右。这正是我们在追求成圣，在致死罪的这事情上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好，那么这个最后呢，我想要看一下 how 如何进入到一些比较实际方面如何致死罪。这一段呢，我是参考了一个著名的清教徒叫 John Owen， 17世纪的英国的一个著名的清教徒学者他讲那个致死罪 Mortification of Sins， 讲的出了一本书叫 Mortification， 他出了一本书100页。哇，我这个读了以后，我发觉他讲的这9点非常的好。这9点都是跟我们要如何致死我们里面的罪会给我们一些的帮助我们很快的这样来走过。第一个呢，是警觉危险的迹象。当一个罪在我们里面成为罪癖了以后一个 habit， 一个习惯了以后呢，那么这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第一次做的时候呢，你会良心不安；第二次你的不安大概会减少一个百分比，但次数多了以后呢，你就已经接受了它，于是呢逐渐的就没有感觉，不会心惊肉跳，甚至你会编一套理由来给自己找下台阶。大卫跟拔示巴所犯的那个罪，难道是大卫有一天日头平息了，以色列的房顶都是平的，平台上去散步，看到那个拔示巴，然后就产生了淫念，然后就犯了罪吗？我想大卫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那段时间他的属灵的生活大概就已经退化了很多，有很多迹象已经显明，他的 smoke alarm 已经被拔掉，警报器响了没有用，已经不响了他的良心已经对自己没有警觉了所以雅各书1章讲得很好，他说个人被试探呢，都是被自己里面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里有一个过程，第一个就是罪，第一个是私欲在我们里面牵引诱惑，这是第一个。这时候我们应该开始有一个敏感度，就排斥它。但是这时候我们可能去接纳了。第二个呢，这个私欲会在我们里面怀胎，我们还是纵容它。第三个就生出罪来，罪你如果继续的纵容它，长成到个地步就生出死来，生出死来呢，就是回不去了。一个罪已经犯到了回不去了，弥补没有办法再弥补了。所以那么当然了，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在当私欲牵引诱惑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警觉去排斥它，或者是把怀了胎的私欲将它剁掉啊。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犯罪啊，但是呢那个叫做有贼心没贼胆。你再看那些犯罪的那些人都是很厉害啊，他不但有贼心，他把他犯了出来。你看那些很多社会新闻，为什么很多人对那三星暴力的那个社会新闻那么感兴趣？看新闻的人有的时候他还佩服那些犯罪的，他只是他做不到像他那样。那你为什么会去佩服甚至羡慕呢？就代表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的生命也是喜欢那些三星暴力的东西。否则为什么新闻记者，你看那个，我常常觉得新闻记者为什么不写些社会上的好事？假如一个报纸尽报社会上的好人好事，你说这个报纸有卖点吗？你们说呢？如果一个报纸每天报道都社会上很多好人好事的话，这个报纸会不会没有销路了？为什么？因为人性喜欢罪恶的东西，虽然他自己不犯罪，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常常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会看到一些警告，不要犯罪。你犯罪了以后，东窗事发以后，你身败名裂，你怎么跟你的小孩交代？怎么跟你的妻子交代？怎么跟父母交代？跟亲友交代？跟你的朋友们交代？你还要做人呢？想到这些可怕的后果，好了，我们的心就从犯罪边缘又走回来。但是呢，地雷还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有时候我们开车看到警车把别的车拦下了，哇，我们就觉得庆幸，但我也在 speeding， 没有抓到，但是没有抓到我里面实际的光景跟那个被抓到的其实是一样的，见人有祸和哀今而勿喜。所以这个还有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常常在实力在压一个东西，好像一个木头压在水里，那一松了手它就浮出来。我们压住一个里面一个冲动压在那里，那么压在那里跟把它致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跟举动。当我们把它致死的时候，我们等于是彻底不联系它。我们把它压的时候呢，我们似乎对它还有某种程度的欣赏联系，但是呢又舍不得把它除掉。所以什么时候压制一松的话，我们岂不露馅了呢？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对这些危险的迹象要有警觉，这是帮助我们制止我们的罪。第二个，对罪要有清楚的辨识啊。你有多久在报纸上看不到，不是圣经啊，我们基督徒常常圣经上这个字眼，你看现在的报章杂志大众媒体 SIN 这个字几乎都没有， sinful 大众没有，现在取而代之是 crime， 你 commit 什么什么 crime， 那么有很多东西都除罪化， adultery 已经不是什么罪，已经除罪化，在很多地方努力要把 这样的一个一件事情把它除罪化，除罪化以后，以后就没有十诫的这个第七诫了，没有了。是在1998年白宫的 Lewinsky scandal， 那个其实跟 adultery 是没有关系的，那是一个叫做伪证 perjury， 因为 Lewinsky 的事情败落以后，被共和党抓到以后，就去逼问 Clinton 总统，你干的这个是什么呀？他说我没有，然后后来证明他有干这个事 ，so， 那会不会说 Clinton 总统对不起，你犯了十诫的第七诫，你不能做总统？不是。他说克林总统有一件事情你做了，但是你告诉我们大家你没有做，你犯了伪证罪 perjury 啊，这 perjury 就可以起诉他，就可以弹劾他，几乎要到弹劾的边缘。最近你看这个创的事情差不多，这个风浪又开始类似的事情，本来是四两的小事儿，现在提起来有千斤之重。那么戒淫罪可不可以除罪化？当然不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十诫有它非常非常清楚的道德标准，而且adultery 这种罪呢在圣经上是比较重，算是重罪，因为哥林多前书说这个罪是在身体内犯的罪，不是身体外犯的罪，它的有它的严重性啊。身体上有很多的罪，我们今天社会，我们这样讲好了，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呢还有什么十诫认为有罪的事情在今天社会上是认为是有罪的？在只有这个第九诫不可以说谎，在只有这一，但是大家都在说谎，但是你的说谎呢不要留下白底黑字，不要留下录音，你都还能逃过一劫。所以这个在这个其他九戒已经不当回事了啊。但我们既然信主以后，我们对罪要清楚的辨识。所以圣经呢特别是十诫呢，它是一个照妖镜一样。当我们读了神的话，它可以让我们对罪有敏感，能够有辨别。第三个是良心感受到醉酒啊，这个我们刚刚曾经提过的，就是还是十诫的问题，十诫是帮助我们，我今天性道德已经宽松到泛滥的地步，但是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甚于保守一切。1987年大选的时候，老布什跟当时麻州的州长 Dukakis 在竞选，我告诉你就是一件事情上 Dukakis 的回答迟钝了一下，他整个大选在那个点上是一个转捩点，输了。那时候辩论最激烈的就是性犯罪者要不要予以假释，那么民主党总是觉得人之初性本善嘛，要给人方便凸显人权的重要，那么但是共和党的这个老布什是反对的哈。那么电视的问者 Anchorman 就问了 Dukakis， 问了他一问他，假如性犯罪者假设出来再犯案，受害者是强奸到你的妻子的时候，你还会同意予以假释吗？ Dukakis 按照他所提出来的竞选政策，他应该非常快的说 yes，我仍旧赞成，虽然是在我戏上。他如果这样讲的话，可能那次大选他赢了，他就吃了螺丝卡在那边打不出话来好几秒钟。那几秒钟我们在电视辩论，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听到苏克蒂斯他良心的声音，他良心声音跟他的政见是相违背的。那我们的良心是否能够准确的感受到我们里面的醉酒呢？第四，我们自己要渴望从这个罪里面得到释放，得到什么是正面的。像罗马书第七章末了，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弟兄姐妹，这个呼号是一生之久，只要你是人你就会有这样的呼号。 虽然你信了主，不管你追求主 到什么程度，你的灵命高到什么程度，你永远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这个属灵的符号里面，一直到有一天你离开世界，或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进入到那永远的欢呼啊。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种这个呼号代表说我们对罪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定定了加强了我们要脱离罪恶的决心。你要后天下是乐而乐，你今天叫先天下是忧而忧，对我们自己要有一种的lament。所以我很喜欢诗篇哈，我诗篇一百五十篇，我想到很想写下诗篇。那弟兄姐妹啊，诗篇呢、啊，诗篇的哀歌大于赞美诗，大于赞美的部分，哀歌比赞美诗多。有哀歌有赞美诗部分，你会发现哀歌部分又比赞美诗多。就整个诗篇它代表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性，人在罪恶之下而产生的哀歌，向神呼号。第五，我们看到要致死罪，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十二使徒哪一个罪你认为哪一个罪属灵？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有的人去选约翰，我去十二使徒啊，当然那个出卖主的犹大 out， 剩下十一个，我认为怎么去选那个最属灵的？那个最属灵的就是被耶稣骂的最多的，跌倒跌的最多的，被主这个做事做错最多的，讲错话讲的最多的那个，那显然就是彼得嘛。那彼得在一出来，彼得在这个一出来跟随主的时候，他就曾经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记得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是主耶稣到加百农去去讲完道，然后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发生了一个神迹。他的回应，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么圣洁，我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呢？他说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他这个祷告有点怪，他说啊，我还是离开你吧，因为你太圣洁了。不，他要那条船啊，他要那条船是他的，你离开我把船就留下来，我还要打鱼生活吃饭。不过那个祷告就代表彼得在主面前那种看到圣洁而有的谦卑自惭形秽。相形之下，你看到了，走到了最后，虽然约翰他是他一直走到十字架下面，使徒们只有他走到十字架下面，但是不要忘掉到最后快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个约翰还曾经讲过一句话，主啊要不要我吩咐天火降下把撒玛利亚这人烧一烧，他们对你实在太不尊敬了。耶稣就对他说，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约翰的心如何他不知道，他一直想做主耶稣左右边的大卫啊。所以我们在追求成圣的事情，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啊。在03年呢、啊教会带过一个人归属，那时候在纽泽西啊，这个人姓邵，这个人现在还在，已经快八十了，他早该死了，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从上海来，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60开外，住在女儿家帮忙啊，常常到教会来查经班跟我们抬杠。来了半年，到了夏天，哎，突然之间他改变了，他接受耶稣做他救主，受洗之后第四天，我记得我太太跟他女儿打电话说，他爸爸没保险，说你还是要去看病，因为已经低烧了一个多礼拜以上，所以他失洗的时候跟他用点水 ，OK， 说不对劲，还是要去看病，所以到了那个天主教的 Sheraton， 哇，那天那个医生真好，是一个实习大夫。看了不到五分钟就说他是急性的血癌 acute leukemia cancer， 就把旁边的老大夫来看，也肯定是血癌。后来怎么办呢？那医生就跟他说， 我们打电话到州立医院 Robert Johnson 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 Cherry， 那你这个病很麻烦，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医治。因为这个是我后来知道，他这个在医院整个chemotherapy 过程中，我到医院去看他，他张牧师啊，我活到六几岁，我没有哭过，妈妈死了我几乎都没哭，但是最近这一个月，弟兄姐妹到我这里来看我，我看一个我就哭一个。他说那天当医生他女儿带他去，他听不懂英文，女儿跟医生在那边讲话，后来女儿回来的时候，他问他女儿，我得了是不是血癌？女儿说，那你怎么知道呢？他说，这些病的样子跟我妈妈一样。他说，你的祖母是得血癌死的，也是我这个年龄，可能我得同样的病。他女儿就不能说，你说你得的是同样的病。然后呢，他女儿没有信主，他们夫妇两个人呢，才受洗第四天而已，他们两个就祷告。因为他说，医生现在帮你去争取 charity 治疗，看能不能够，哇，他就祷，他你想他祷告什么？你想他祷告什么？主啊，他才信主之前他会祷告什么？主啊，求你怜悯我，他再不会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现在没有医疗，让医生帮我争取到 charity 治疗，我就能不要钱看病，或许能救我这条小命。他不是这样祷告，你知道他怎么祷告？他说啊，我得了血癌，我是该死，我这个人一生做了太多的坏事，我对不起机关，后来之后他又做生意，我对不起公司，我也对不起我的太太，我是该死的，我若生了这病死掉的话，我是该的，这是你给我这个对的惩罚，但是我感谢你，无论如何我现在信了主，受了洗，我得到永生了，主，我恳求你医治我，给我一个神迹医治我，你若医治我，我这条命是你给我捡回来的，我就奉献给你。他在信主之间，他哪里那么多的属灵的事，没有，他就是简单的一个词汇表达认罪，看到他的本相，痛切的认罪悔改，然后把他自己奉献给主。他是六十多岁，后来我去看他的时候 Robert Johnson 那栋大楼四楼都是血癌，有很多病人都是血癌，后来他告诉我，他说我们这里病人医生当初跟我说，他说这个病啊能够得医生都百分之五，而且都是轻症的人得医生，你是六十多岁的老头，他后来居然 survive 过来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主医治他。那主医治他的关键在哪里？就是他在主面前这种深切的悔改啊，那么主给他很大的恩惠，让他能够走回来。他后来他真的是不管到什么教会，他回过上海，后来女儿家搬到 San Francisco， 他也到做了 San Francisco 当探的老人公寓啊，非常活跃，在那边到处做见证啊，之后大概若干年他又回了纽泽西，哇，整个人白白胖胖的，跟他从前黑黑瘦瘦完全不一样。我说难怪你说来我们教会就是病得快要死的样子，难怪黑黑瘦瘦，现在你看白白胖胖呀。真的感谢主，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是在我们追求圣洁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会也会造成神给我们的恩惠。第六，算了，对，第六，不给肉体有机会，不给他有任何的机会。我们前面讲过，怎么说呢？就是说，当这个罪欲在里面牵引诱惑的时候，我们呢就我们就把它掐掉；当那个罪欲怀了胎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剁掉，就这个意思，不要给他机会啊。还有呢，就是一朝被蛇咬，看到绳子都怕，这是对的。我们跟罪恶保持一个安全距离，远离，就像诗篇第一篇怎么说呢？不占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座位啊。我们跟那个犯罪情形保持一段距离，不给他有任何的机会。第七，一有异状呢， 就对付，这还是在我们自己的敏感度啊，免得让我们自己掉到一种伟大不掉的关系啊。第八呢，持守自己在卑微之中啊，那、这个主耶稣他曾经告诉跟随他的门徒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要负我的轭啊！我们跟随主要柔和谦卑、啊、这个柔和谦卑呢，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种的啊属灵的性情。嗯，你要这样讲，我们的追求主啊，算是非常的矛盾，里面一方面是有救的，我必兴旺啊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弱。他就是啊，重生以后呢，新生命、圣洁新生命的成长；我必衰弱，就是旧生命的衰弱。这两个是互相联动的。这个衰弱的越多，那个就兴旺的越多。当我们持守在卑微的光景中间的时候，我们的旧生命就不断的在衰微之中。对付癌细胞，其中有一种治疗法呢，就是不要去喂养它，饿死它 ，stop 它。嗯，教会从前有一个姐妹，她们家的家族的男人呢、没有活过五十几岁，那种基因型的你们叫做乙型肝癌啊，就是啊 hepatitis B 啊，他们家，所以他的爸爸那时候在政府里面工作，他意思讲说不要给他升迁，让他做最轻松的工作，他不要升迁，他就是要轻松。他说他父亲后来活到了六十多岁以上，已经打破了他们那个家族的那个记录啊。那后来这个病发以后呢，台湾就长庚医院愿意治疗。他什么方法呢？叫做酒精双筛法。那我认为我也不是医生，那好像是说用让那个癌细胞 stop 啊。让他在里面没有办法得不到喂养，得不到，没有办法成长，那这也是一个办法。那标靶治疗呢更厉害了，是去击打让他死掉，而这个是不要让他什么饿他，不给他资源了。那当我们处在一个卑微中间的时候呢，说真的，我们能够持守卑微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罪就不会出来。这个整个中世纪的那个修道院啊，这腰上要打一个他这个袋子上面要打了三个结，那三个结一个是贞洁virginity 一个是贫穷 poverty， 一个就是就是 humility， 就是追求谦卑，追求贫穷追求贞洁，这三样东西对修道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持守在卑微中间的时候呢，那么或者说当骄傲在我们的里面起不来的时候，骄傲如果是最后死掉的罪，奥古斯丁是如此说的，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罪比骄傲还要不容易死的，就自卑。我个人的观察里面呢、骄傲的人还有罪，还有救，最没有救的人就是自卑。其实自卑的人常常表现出来是骄傲，骄傲的人不一定自卑，自卑的人很可能表现出来是骄傲，但是那么自卑是很难搞的。好，我们现在就讲骄傲好了。所以当一个人能够真正的降卑谦卑下来的时候，那么他在致死罪的路上呢，能够向前不断的迈进。第九呢，提防虚假的平安啊，就是提防属灵的赝品。我自己这么先来，我观察这个在灵恩运动啊，灵恩运动里面有些东西是很不错的，他们这个在那诗歌属灵的敬拜，有地方是非常的活泼啊，这些我不是说还没有优点，有的啊，弟兄姐妹啊把恩赐发挥出来，但是里面有我这边要提到。一个点，什么点呢？第一个就是叫做所谓的 deliverance ministry 啊，赶鬼服事，里面很多都是错误的东西。明明是你要去致死你的罪，那你怎么说？ 这个人身上有个叫骄傲鬼，有个叫懒惰鬼。你不殷勤，你为什么说是懒惰鬼？是你不殷勤。你骄傲就是你骄傲，你为什么他身上有个鬼叫做骄傲鬼？懒惰鬼赶出去，骄傲鬼赶出去，这个人就属灵了。有那么容易吗？每一个事情。所以这个 Deliverance Ministry 在这个美国、英国甚至是台湾的这些灵恩运动里面呢，它是有非常高的那个分贝，变成一个运动，一个运动，给其中的那些信徒洗脑。结果呢，最高兴的是撒旦，为什么呢？这些人很难会有真实属灵的进步，因为都是赝品，赝品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类似，就是祖宗咒诅，祖宗咒诅也是这样。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是我祖宗的错，所以呢要去赦免我的祖宗，然后呢我的难处就除掉了。我碰到这样，我说你的圣经有没有以西结书十八章？有，你把那张剪掉，不要把它切掉，你去读以西结书十八章，你再来讲这些事情。以西结书十八章讲得很清楚，你父亲犯罪跟你儿子是两回事，你怎么说祖宗的咒诅会伤及到我的身上来？我们不否认家族对后裔是有影响的，会有影响的。你看有很多的正二代都是他的父亲祖父都是从政，所以这个家族就容易产生。因为很多艺术家，因为他的父亲整个家族有很多艺术家，好像这些人这个从娘胎里出来，不只是出生后的耳濡目染，而是他的 DNA 里面他具有艺术的天赋在里面。我们不否认有这些东西，但是在这个祖灵道德上的事情，你说有这样的一种的传承，我觉得不合圣经啊。这些是虚伪啊。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我们再回到这节，他是讲到说，当我们自私，我们顺着圣灵致使我们的身体的恶行的时候，我们就必要活着。这个必要活着就是八章六节，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呢，我们神学家讲到成圣呢，就是致死和得生。其实得生不是去追求来的，当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去致死的时候，我们就得生了。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它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图画，对不对？你看这个第六节写耶稣本有神的形象等等等等，然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走到第八节结束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是主耶稣基督主动愿意去做的。然后第九节起，于是他被升升为至高，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上的名，等等等等。九节到第十一节，所有属灵属天的好处，耶稣都是被动的从神那里得到。这个跟我们的成圣很像，至死是我们主动去说，得生是我们坐享其成啊，是神愿意。就像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啊。圣灵教会有一个姐妹从上海来的，她是一个教授。为什么到普林斯顿呢？因为她的儿子在那里念博士，所以她也来。就她是一个很喜欢写小说，有时候我读了她自己的一个见证，挺感人。他后来到了美国，我记得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是一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去了一个教堂的时候，在教堂里一听到人家献诗啊，他就感动的泪流满面，他就信主了。说斯班纳很厉害啊，是我跟你讲，在我的经验中啊，斯班大人归主的。还有一个弟兄，我前天还跟他通过信 ，Michael， 他97年就回台湾。这个弟兄是带着贝尔实验室的，离了婚以后很痛苦，那么被他的 department head 带到教会来，带教会了以后呢，后来他是信主以后，他讲他得救信，他说当我来到教会，我每次都坐在那个讲座， 斯班一开始带领大家唱出破陷阱，他就一直哭，哭到前面诗歌唱完以后，他就把眼泪啊擦就擦干了。等到讲完到再唱诗又开始哭，等到张牧师你在台上在 benediction 的时候，我就偷偷的溜着出去，我开车开到教会一两分钟的巷子里面去哭十分钟。几个礼拜都是这样，一直到他后来他得救以后，渐渐的他整个就平下来。我说那Michael 你是我们师班带队，对对对，不是听你讲到得救的，是师班带我飞的。那么这个姐妹，这个也是，这个姐妹也是一样，她哥伦比亚大学附近，她第一次到中国来做访问学者，后来又回上海，第二次来是儿子在这边读书，她过来，来我们教会，哎呀，我就跟她说，这个姐妹说，我说你很爱主，很好，张牧师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每次来到主面前，我都觉得亏欠万分，文革的时候，为了自保。我斗过人，我现在想起来都汗颜，在我后来想要道歉想要弥补的时候，我都已经不知道那个被我斗的人到哪里去了，成为他永远的亏欠，他心中的一个 guilt 一个罪疚。那么后来这个姐妹呢，她我后来就离开教会，就到了另外一个教会去了，我看到她的见证非常感人。他在大学教过一阵子的书，得了 cancer， 他就当然就去治病，治完病以后呢，感谢主治了医治了他了，他也不再教了，他就到回大学，大学很大，州立大学，那个他也不知道哪里是管理处啊，秋天的早晨蛮凉的，他搭了两三次都没搭对，后来他在等车又看了一辆车来，他以为是这辆车是对的。他一踏上去，清晨的时候太阳从车窗那边射进来，车上只有一个乘客，当他脚一踏上的这个车，一眼就看到那个乘客，那一刻他要决定他上不上这辆车，他为什么走上去，在那一刻的时候，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学校同事，伤他伤得很深，他从中国来的比较晚，他帮了他好多忙，但是后来这个人呢，讲了他很多的坏话，或许有利害冲突不知道什么，就是伤害他，他是非常的恼怒，他看到这个人，他第一个直觉反应，他要退，但是那一天当他踩到这个校车的那第一阶的时候，圣灵给他一个力量，叫他不要退，要去面对。似乎圣灵对他说，某某姐妹啊，你的癌症我已经医治你了，但是你心中还有一个癌啊，那个癌是恼恨，是苦毒，今天早晨我要医治你这个癌，你要勇敢的走下去啊，走上去去跟那个人说好话，打招呼，愿还是不愿，他必须在0.1秒之内。我感谢主，那个早晨他看到阳，那个秋天早晨的那个阳光是细微，有些微的温暖，帮助他，似乎神在帮助他，他就向前而去，坐到那个同事的旁边。哎呀，某某啊，听说你最近生病了，是啊，感谢神，最近医疗好了，他就很自然的跟他寒暄，他发觉他里面那种。刚刚踏到那个板踏上的那种排斥力，哎，怎么上来以后那种的恼恨，那种的苦毒似乎都没有了，主都把他带过来了。我想对这个姐妹来说，她说这是我真正癌症的治疗，前面一个是身体的癌，这是我心灵里面的癌。我刚才讲的苦毒是最难的，苦毒啊是像酱缸一样，是乌漆麻黑的东西，乱七八糟东西压在里面，不知道花了多少在酝酿，浓得化不开的，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圣灵似乎把这个东西就给对付掉，
感谢主，
他可以非常坦然的去面对这个姐妹，去接纳这个姐妹，很平坦的跟她对话，像一个从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之前的一个朋友一样。这是基督教最古老的呼召，若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凡为我丧掉生命；凡为着主顺从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把自己在十字架上致死的呢，他必要得到生命。这就是我们在这边所说的平安。因为随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在这里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呢，圣灵他不只是来帮助我们，而且他来引导我们。他和情欲相争，他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他给我们的带领呢，是高调的要来引导我们。因此我们当明白圣灵的旨意，就像这个姐妹，她踏上那个踏板，她必须在很短暂的时间之内明白神在她身上的旨意。假如她没生那场 cancer 的话，很可能她就退下去了。但是那场 cancer 的疾病让她自己觉得她是个 survivor， 一个得过 cancer 的人，死过一次的人啊，她不是怕，而是他对生命有种格外的珍惜，对神有一个格外的感恩和依赖，对神的旨意有种格外的顺服。他学习顺服主，顺从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致死他残存在他里面，说起来是蛮有道理的，因为他帮助过这个人，这个人居然在背后讲他的坏话，因此他恼恨，他苦毒。但是恼恨苦毒本身，你再怎么说，在神面前它都是罪恶的版本。因此我们要恐惧担心，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顺从神，致死我们里面的罪。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平安是神国度的一个特征，我们求主你吸引我们，帮助我们，让每个你的儿女在这条属天道路上，借着圣灵，主啊，能够天天经历随从圣灵的，顺从圣灵的，就有生命平安。愿基督耶稣的平安在我们生活中做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